请看二十四面啊，十八、十九啊，看这两段的小注。净土法门，下手便是转世成智，便是降伏，便是观照般若正智，便是即念力念，二边不着。古来许多的大德们对于净土法门的赞叹不是没有道理的。净宗之殊胜微妙处的确是很稀有，就像世尊在这个会上显示的一样。一般境界达不到的，他实实在在看不出这个法门的好处，不知道这个方法与佛法所讲的甚深微妙的理事完全相应。法相宗里面所说修行的要领，在转世成智。般若会上跟我们讲的无住身心，这老实念佛之中啊，就通通都做到了。啊，这不是在理论上，完全在事上啊做到了。所以，念佛就是转世成智。因为这一句名号，就是自信真如的德号。自性真如在本经里面名字就叫做实相般若，那么由此可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实相般若，就是念真如本性。一心念，老实念，他就能明心见性。这个法子比参禅还要妙，比参禅还要得受用啊！参禅不见性就不能算成就啊，依旧还搞六道轮回。念佛人不见性也能往生，对，这个好处就太大了。没有见性啊，往生是在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见性了，生十报庄严土啊，长极光净土。这就是说，为什么净土法门能够在末法时期起这么大的作用啊，万修万人去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 道理在此地啊。所以第一句说，便是转世成智，就是法相宗啊，跟法相宗的没有两样。便是降伏，便是观照般若真智，那就是跟般若法门呢相同啊，方法不一样，效果功恨没有两样啊。便是即念力念的与一尘一切大乘法修行的纲要也不谋而合啊，两边不住，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幕后这一条很重要，念佛人要发大心啊，因为他是大乘法门，所以心量最小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要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就是前面所说的令一切众生呢皆得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跟那个心是一样的啊，要心心念念的有这个意愿啊，愿法界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这以此正念呢，明心法界，广度寒林。我们虽然发这个愿，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力量做不到。力量做不到没有关系，心到了啊，所以心的这个力量明心法界。如果有力量做了，那就是很明显的啊，这个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那个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明心法界与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同啊，广度寒林啊，若能融会得这一点道理，是还有不加紧念佛的梦，还怕念佛不得力吗？要紧要紧啊！你能够体会这个道理，自自然然你会念佛，自自然然功夫就得力啊。而这个大乘法里面所说的现前将来无量无边殊胜的利益呢，我们现在就得到。再看第一下经文啊，这是世尊借助说明所以然的道理。说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菩萨跟凡夫差别的，就是一个是有念。一个是无念，这个念呢，妄念，凡夫有妄想，有杂念，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佛菩萨不着相，凡夫着相啊，所以这个一切法相啊。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是第一个执着的，执着这个身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与我相对的人相。与我人相对的一切万物，一切万物是众生相，众缘合合的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个众生相就包括所有一切现象了。啊，寿者相呢？寿者相是时间，执着时间相续不断，有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叫寿者。寿者相就时间。啊，所以四相啊，包括所有一切现象了，执着。以为这个是实在的，以为这个东西真有，啊，坚固的执着，啊，这是凡夫之见呐。啊，菩萨要还是有这种执着呢，那他是凡夫，他决定不是菩萨。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晓得，啊，我们自己修行达到什么境界了？对于这个一切法相还执着不执着？如果还有执着，自己心里明白，我是凡夫，我没有到菩萨的地步。啊，如果有人说他是菩萨，他是佛再来的，但是他还是这四相坚固执着的话，那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是佛菩萨的话，决定没有执着。啊，所以这是我们仔细去体会、去观察，啊，对于自己修行有帮助，啊，也不会轻易受别人欺骗。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在26名，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教给我们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方式来生活。啊，菩萨就是真正觉悟的人。啊，于法就是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这个法可以指我们现前的环境，啊，生活环境应该什么态度？应无所住，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住要用我们很粗俗的话来讲，就是牵挂。世间人心里面所牵挂的不外乎名闻利养，不外乎亲情，啊，这些东西他放不下了，这就在心有所住。啊，有住就错了。有住就是你有分别有执着，你不了解这些现象啊，是虚妄的。啊，《金刚经》到幕后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真的，所以你执着你就错了。啊，你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无所住，啊，心里面呢一丝毫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亲情也是假的，啊，佛给我们说了，这你们会变成一家人，啊，父子、夫妻。为什么会变成一家人呢？佛说不外四种缘呢，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些事情啊，你才会变成一家人啊。你看穿了，哦，你就放下了， 那你没有看穿的时候，哎呦，以为这个执着，其实你不晓得，报恩报怨的，这个年头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哎，还债的少，讨债的多啊，你不得看清楚啊，你就不会上当了啊。所以你跟一家人这个相处啊，就跟朋友相处一样啊，晓得哦，他报恩的啊，他对我很好啊，他说讨债的，那我多还他一点，还完了就没事了，还交个好朋友啊。所以要把了这个亲缘呢变成法缘，那你聪明了啊，变成法缘。把亲情呢变成道友啊，这个是最高明的做法啊。即使是朋友或者是陌生人啊，我们在外国常常看到，哎，外国人见面很欢喜，点个头打个招呼，都有缘呢。啊，有的时候见人看你不顺眼瞪眼的时候，那也是缘呢，都善缘恶缘呢，那总离不开这个缘字啊。对，必须要清楚啊，心要清净，一丝不挂啊，干干净净，那就是真智慧，你才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照见。这个是不住有啊，不住法相啊，啊，但是空也不能住，不可以住空，所以要行于布施，要真诚热心的帮助别人，这个布施就是帮助别人啊，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别人有什么需要就帮助什么，所以这个布施不一定是金钱啊。今天人家一丢贴布施，哦，到寺庙里捐一点钱叫布施，这个意思搞错了啊。你在家里面，你是个家庭主妇啊，从早到晚忙着收拾整理你家庭环境，让一家人生活过得很舒服，那是布施啊。啊，你体力在那做，你双手在那做，都是布施啊。你想应该怎么做，做得很好，那都是布施啊。啊，用你的智慧去布施，用你的体力劳力去布施，样样都是布施啊。啊，我们讲出钱出力了，啊，布施出钱就要出力啊，啊，通通是布施。啊，所以布施包括菩萨所有一切行门啊，菩萨行门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外乎六大类，叫六度啊。六度再归纳就是一个布施啊。所以布施里头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么财布施里面有内财布施，有外财布施。外财是金钱物品啊，这是身外之物。内财呢是我们的劳力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用智慧帮助别人，我们用劳力帮助别人，这叫内财布施啊。除财布施之外有法布施啊，法有世间法，有佛法啊，所以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大啊。无为布施是让人家得到身心平安，远离一切恐怖忧患，凡是属于这一类的都叫做无为布施 啊，所以布施涵盖了一切了。啊，你比如讲这个六度里面，持戒、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所以它总归纳起来就一个布施，行于布施。所以这个布施还包括了六度万恨。啊，这是菩萨应当要做的。你做，你不住空啊。因无所住，不住有啊，空有两边不住。啊，所以到后面讲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生心呢，就是生行于布施的心，啊，要生这个心。底下呢，佛就举例说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二十八面，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告诉我们哪些东西不住，色是色相，啊，音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去学一个不住，你就得自在了，啊，你的心呢？就清净了，所以叫一尘不染啊，色声香味触法了，叫六尘一尘不染啊。法里面有世法，有佛法，世间法不染，佛法也不染，这就对了。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明白告诉我们，法上印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啊，佛所说的一切法都要舍，都不能住啊，何况世间法。啊，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这个不住于相啊，就是应无所住啊。这个相就是六尘之相啊，一定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舍了之后啊，这个人就很轻松啊，很愉快啊。我们常听这个世间俗话常讲啊，这个负担沉重啊，现在人说压力很重啊，那个压力在哪里了？在住。你住的越多，住的越坚固，你的压力负担就越重。你能够到无助的话，那压力负担就没有了，你就会感觉到一生呢非常轻松愉快。啊，那么由此可知，减轻负担压力不是在事上，不是在工作上，是在心里，在观念上。念头啊，佛教我们舍是舍这个念头啊，不是舍事，事不相干，再多的事情都不会烦你，烦你是你心理上的住处在这里。我们这个道场过去派了几个同修在这个地方照顾管理，啊，他们给馆长报告的， 说这个地方啊，工作繁多，累死人，啊，压力太重了，啊，那么最近啊，关张派着悟开、悟活他们两个人来管理、照顾这个地方。我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没事啊，很轻松啊，我们天天很多时间就读经典佛了。同样这么一个环境，为什么前面管人觉得很负担很重？着相啊，着得太重了。这两个人还是着相大概轻一点，是，所以他就感觉到负担很轻了。啊，那关键就在此地。哎，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从这个地方将原因消除，那你就得自在了。啊，我们这个道场说实实在在的，不应该有沉重的负担。啊，我们虽然不大，足够用。啊，我们没有贷款。啊，我们没有化缘，没有募捐，我们生活能过得去。还有什么负担？讲不过去啊。实在有负担，就是你坚固的支柱，你没有智慧啊！你做事情的时候没有程序，没有头绪啊！所以我们读经读到这个上，就能发现了啊，就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啊，从这个地方消除。那你就得到轻松愉快了啊！所以要懂得不着相啊，所有一切工作都是修行的啊。修什么？修布施波罗蜜啊！菩萨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你照顾一个家庭你能够把这个家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这布施里头又加上持戒了啊，直接就家里有规矩有条理啊，有法度啊，这是属于持戒了。你很有耐心去做啊，天天都在做，很有耐心去做，忍辱波罗蜜有了啊。不但有耐心，常常想着要求进步啊，使我们这个生活一天过得比一天自在，过得比一天舒服，这就精进了，精进波罗蜜了啊，心里面有主宰，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这有禅定啊，里里外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般若波罗蜜了。所以菩萨六度在哪里修呢？你看家庭主妇天天料理家事，菩萨六波罗蜜他修得圆圆满满，一条也不缺啊。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事实真相，那么你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无论你是做领导人或者是被领导人，六波罗蜜都做了。修行在哪里？生活里头啊。菩萨行就是叫你过菩萨的生活啊，不必要换一个环境啊，换个环境没得修了，就在自己本位的生活环境里， 本位的工作里面修六度万恨。啊，修无住身心，啊，修学的好处太多了，啊，下面经上说，啊，在三十一面，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个人真的有福了。如果菩萨要住相布施，那就不是福德了，其烦恼不可思量，就变成烦恼了。啊，那个就很麻烦了，住相就有烦恼啊，不住相就有真的福德。哎，你才晓得佛为什么教我们不住相。佛不骗我们呐，佛是叫我们得真正的利益了，啊，得真正的好处啊，啊，听佛的话没错，佛得不可思量到什么程度？佛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佛有个比喻，我们看底下经文啊，先用比喻来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啊，佛用虚空来做。啊，东方虚空太大太大了，啊，问须菩提可不可以思量？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须菩提答复的人，不也，世尊。啊，佛是拿十方虚空啊，来做一个比喻。这个小注里的说，尊者答复的不也，这个不也不是完全否定的意思，啊，而是唯唯否否之意，啊，不是完全否定的解释。佛说经随举一法了，皆该设法啊，这什么道理呢？因为佛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所以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十方虚空广大无有边际啊，佛用这个比喻而后啊，把众生不住相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德从这个比喻里面呢显示出来啊，在底下经文三十三面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这个道理在哪里？一切法了，都不是真实的啊！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呢？从心想生的啊，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量小，那你变现就小啊；心量大，那变现就大了。这个心无所住，那个心就太大了。修一点点小福，他得的果报无量无边。如果心量最小，最小的心有住，就是心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这个心量很小啊。比如有人说他只想为他个人自己，这个心量是最小的。修再大的福报，他所得的时候还是小，很有限，他出不了那个圈圈。有人心量大一点，为一家，为一个家庭，他所得的福啊，也就是现于的一家。如果更大的呢，他的心量啊，能够包含他一个宗族啊，再大了，扩充大他的乡里国家。随着心量啊，这个得福不同。那个心无住的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的心量跟虚空法界一样大。修一点点福啊，他得的果报啊，就跟虚空法界一样。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说明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一佛如是，不可思量。这个一佛如是，就像十方虚空一样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如何能够修圆满的大福德。究竟圆满的大福报啊，什么人能够修呢？有智慧呀，有福德的人没有啊？什么叫有智慧有福德呢？不住相是有智慧，布施是有福德啊。不住相布施就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他能修啊。所以住相有不肯修布施的，那是没有福德的人。这后面世尊在这一段呢做了一个结论，须菩提，菩萨应如所教住。须菩提问的应云何住啊，佛照着你说出来了你呀要像我所教导的你这样住就对了这个住是无所住，住无所住这就对了。请看下面经文34，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底下这一段经文科题里面讲更名所以，这是佛唯恐听了前面所说未能深入，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生信心，但是信心呢不清净里面还有疑惑有疑惑，有些人就不敢做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所以佛在此地接着补充说的啊，他讲的方式还是用问答，跟须菩提两个一问一答，让我们在旁边听，听了啊会开悟啊，听了会得到启示。他问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可不可以就身相见如来？身相是相，如来是性啊，可不可以就身相啊见性？这个意思是在此地啊。须菩提尊者的答复是：不也是的，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这个答得很妙，很巧妙。你看这个答的是双明，他这个答复的双关语啊，就是不也世尊，这个不字也不是否定啊，就是不能这个讲法啊，因为从相上见性啊，就是看你会不会，会的人可以从相上见性，不会的人从相上见不了性啊，所以他这个不也就是意思就是不能这种说法啊，所以下面这个答复呢是双关语了啊，一个念法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一种念法是不可以身相，可以身相得见如来，这是两个意思在里面。那这个话就是双关语。答的问题你会不会了？啊，我们凡夫不会也，不会就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那菩萨会了，会了就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啊。啊，所以会的人啊，从相上就见性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不着相就见性了，着相啊就见不了性了啊，相是虚妄的啊，虽是虚妄的，它是真性变现的啊，所以说性相不二。性相亦如啊，你晓得性跟相是一就见到了，如果你认为性跟相是二你就见不到了啊，所以他这个真正意思在此地啊。下面这解释，何以故？如来说身相即非身相啊，这是把这个双关的道理说出来了啊。为什么说身相即非身相？相是虚妄的体，就是真心这个意思也很难懂。古人呢，则不得已用比喻说，啊，譬如以金作器，啊，器器皆金，啊，我们用黄金做一尊佛像。把金比喻作性啊，把这个相呢就比喻作这个十法界众生的相，明白的人这个相就是金， 经就是相嘛，从相上就见到经嘛。那读相的人呢，这是佛相，这不是经啊，那就没法子了吧，那他就见不到经了嘛。我要黄金，我这没有黄金，我这有很多相，他不晓得相就是经，经就是相，相呢是假的，经是真的，相呢可以随便变的。我不喜欢佛像呢，我把这个经另外铸一个人像，另外铸一个小猫小狗的像，喜欢铸什么就铸什么。像是变的，会变，经不会变。不变的是真的，会变的是假的。这像是虚妄的。能变的那是真性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晓得妄相原来就是真性，从妄相上就见性了。那是佛菩萨执着妄相，相不是性，性不是相，那是凡夫。所以凡夫他误以为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了，个个都是独立的，个个都是实在有的，这个观念错误。他不晓得事出世间呢只有一法了，没有二法了。他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明了，